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一起同领主的饼，同领主的杯，我们同属于主，同属于基督的家人，我们何等感恩！神创造我们，我们每个人，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，他心中从生下来的时候就有几种渴望。那第一种渴望，那是渴望公义，特别自己受委屈的时候，他希望有一位审判、公义审判的大能者出现，替他伸冤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心灵深处都在呼唤公义，呼唤一位公义的审判者。那第二种渴望，我们在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危险、试探、各种黑暗的权势，我们渴望有一种大能者来胜过一切的黑暗，来拯救我们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很软弱。那第三种渴望，我们渴望有一个永恒的居处，不是老是搬家啊。我们从中国，从台北，从上海啊，你来到了美国，我们在这里寄居在美国，虽然你是成为美国公民了，你还是寄居者。那过一段时间我们又要搬家，往哪儿搬呢？是吗？所以我们心灵深处都有这种渴望。那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哈，你要来传讲的信息是讲三幅画啊，这是救恩的基本内容。我想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每一年都需要来聆听、来思想这个圣经的福音性的一种核心的教导。那这三幅画，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能刻在你的心板上，那对你的一生的生命的成长绝对起极大的作用，能祝福我们的生命，能祝福我们在基督里的那种灵性的健康的成长。那我们在开始讲这三幅画之前，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这段经文。那这段经文呢，我们稍微读长一点哈，这是保罗写给哥罗西书，那这个是哥罗西书的核心部分。那到此为止，保罗开始进入主题。我们以前跟弟兄姐妹说过哈，哥罗西书是在新约当中可能是最深奥的一卷书啊，非常难懂，但是我们不能不读，因为这儿充满了从天上来的真道，那个真理的亮光。那我们一起来读哈，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，就当遵他而行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。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来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你们挪去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。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。我刚才上面那个红字哈，如果你家里读经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个红字用你的笔给他画个圈啊，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核心的几个关键的这个词句。十一节，你们在他里面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。那这儿开始讲，前面是告诉我们基督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。我们从第二章开始啊，从第一节一直讲到第一章就开始讲基督是谁。那这儿告诉我们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，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。那第十一节上说，你们在他里面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，这是个比喻，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，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，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，都因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隔离的肉体中死了，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，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。请你把字句这两个字把它画一个圈，因为字句这两个字是一种记录是一种文字记录那把它拆去，钉在十字架上。十五节，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，这个掳字是代表是在打仗把俘虏给他带过来，显明给众人看，就仗着十字架来夸耀。我请弟兄姐妹记住这上面几个红的字，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红字给你三幅画所以这三幅画我把我 主的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哦，主，我们何等的感恩，让我们能被你所认识，被你能抓住。你是至大至荣的主，你创造万有，你命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你远高于诸天，也在诸天之上，统管万有。我们生命都是出于你，也依于你，最终要归于你。主，你每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你的圣灵在引领我们，给我们生命，给我们气息，在引导我们每天的脚踪。主，我们活在你的恩典当中，愿主的灵在我们的里头不断地光照我们，开启我们，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，让我们与你的生命能紧紧的连接，因为我们属于你，你也属于我们。你开我们心灵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你真理的奇妙，让我们更认识你的真理，好像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能知道真理，让我们得以自由，真理让我们得以成圣，真理在我们的里头不断地引领我们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你的圣灵就是真理的灵，就是圣洁的灵，赐恩的灵。你的灵在我们的里头引导我们走每天的道路。神啊，我们愿我们的敬拜能达到你的面前，愿圣灵充满在家中敬拜，在路上敬拜，在任何地方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心同归于你，成为一个真正的敬拜者。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那第一幅画啊，那这个不行的，我上次讲这个不行啊。好，那第一幅画呢是案卷啊。那第一幅画就是一种账簿。什么叫账簿呢？那账簿就是记账的一个本子。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，你欠人家的债，你要写在这个账簿上。那别人欠你的债，你也可能写在一个账簿上。那现在可能你不一定是有个本子，可能用你的电脑，可能用别的方式，但总之来说，你欠的债永远是在那个地方。你不还债的那一天，你的心中是不得安宁的那一天。我特意到网上搜索了一下，我特意了解一下一个欠债人的心理，就说欠债的人是晚上睡不着的，脑子里想的都是钱，都是钱，什么时候我从这个债的这个深坑中能爬出来。那我们都想到这个债务的问题哈，让你吃不灵啊，要睡不安，这是债务。但是有债，你必须要还债，直到还清。那圣经里面用债来比喻成罪，罪就比喻成债。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主导文，主导我们会说：“你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掉人的债。”那那个是就是罪的意思。那罪像债一样，你欠谁的债呢？你欠上帝的债。有人说我没有得罪上帝啊，我是得罪了别人呢。那每个人都是在得罪神。当你犯罪的时候，你不但是得罪别人，你干犯别人，你也得罪了神，你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，你更是干犯了神的圣洁。所以圣经上说罪就是债，人人都是欠债者，每个人都是欠债的。那上帝那儿有一个账簿。那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说，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那一般的人都知道啊，这个人会要死的，每个人都明白这个道理，对吧？没有一个人不知道，特别是当你过了50岁以后，你对这个意识会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明白，有一天你会离开这个世界。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明白后面的半句话，死后还有审判。所以人知其一不知其二，不知道后面有审判。那我们欠的债有一天要还债，那还债的时刻，清算那个债务的时刻，就是审判的时刻。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个审判。我刚才跟弟兄姐妹在开始的时候，我说我每个人心灵深处哈，都有一种渴望公义。特别你受委屈的时候，你希望有一个公义的全能者来替你伸冤，那替你报仇啊，替你解恨。但是你心灵深处在渴望一种公义来出现，其实那就是渴望一种公义的审判，公义的裁决。不，每个人心中都是如此。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就把这种意念放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看到公义的审判者，他要审判万民，给每个人一个公正的一个交代。这个审判的心态就放在我们的里面，那就是公义的声音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里面有公义的呼喊。不但如此，我们里面有个良知，那良知的声音往往在我们的里面起一个审判者的声音。那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，是一个 其实不是一个文章，是一个人的演讲啊。说在北京有一个医生，他在一次的演讲当中，他讲到一个真实的事情，说多年几年前他认识了另外一个医生。那这个医生呢，他当时刚刚在医院刚刚在上班，他在消化科上班，那他就是消化科的医生。那科室是要求每年要完成一定的指标，可是他第一天上班，他快要下班的时候，这一天没有一个人挂他的号，那就是他这一天的指标没有完成，对吗？这时候在下班的时候来了一个患心血管疾病的农民，因为这个挂错了号找到了他，那因为他当时他是一个病人没有，所以他就接下了这个号，他就给这个心血管的病人开了一些药，然后这个农民就走了。那过了一会儿，没有想到这个病人又回来了，抓了药之后又回来了。回来以后，这个时候这个医生，这个消化科的医生可能良知有一点发现了，就告诉他说，哎，你还是要去啊，心血管科再挂个号，再找那个医生再看病。这个时候这个农民突然嚎啕大哭起来，他说，我的钱却用光了，人家从好远的地方坐车，对不对，就点钱来看一个医生，结果这个医生就这样就对待他。所以当时这个医生心中非常的，他就是他自己说，心中有一种叫坐台的感觉。后来我想坐台是什么意思，我都不大懂，我现在在离开大陆这么长时间，坐台的什么感觉，后来我到网上查一下，坐台的感觉的意思就是说，就像一个应召女郎的那种感觉，为了钱要出卖自己的肉体，他良心受不了，后来他就辞职不干了，再也不要成为医生。那他里面有一种审判，有一种良知开始审判他，他知道这是错的，这是罪，这是一种不可接受的一种行为，他心中良心有愧。在这件事情当中，他良心开始苏醒了一点点，但是以后呢，是不是所有的场合下他都能保持一个圣洁的良知呢？哦，不一定，不一定。每个人我们都有良知，里面都有一个审判的声音，都是告诉你不该做的你做了，该做的你没有做，是吗？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就开始有审判的声音，但这只是审判的前兆，审判的前奏。将来有一天当末日审判来临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要站在至圣者绝对的公义的上帝面前接受审判，那就是交账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是清白的，你活在一个谎言成为一种文化的社会的里头，人人撒谎就不再觉得良心有愧了，所以人良心慢慢的麻木，失去了判断的能力。所以在圣经上告诉我们，这个账簿是什么呢？圣经称它为案卷。在启示录里头，老约翰看到天上的一幕，当大审判来临的时候，说审判的台前有两卷书打开的啊，一个叫案卷，这个案卷有很多本在那儿，案卷，还有一个叫生命册。那这个案卷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账簿，那上面你所做的一切，你所行的一切都写在这个账簿上，无论你是隐藏的还是公开的，是人前的还是背后的，你的动机、你的行为、你的谈吐、你所做的一切都写在这个案卷上，每一样东西真的过去了，记在上帝的案卷上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一个事实，每个人他有一死，死后却要面对审判，在上帝那儿有个案卷，或者有一个账簿，我们都欠那个债，我们所做的一切就写在那个账簿上。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每个人，所以这个账簿就是案卷，案卷在上帝的审判台前要展开，上帝按照他所记录的要实行审判。那有人说，世界上有这么多人，上帝记得过来吗？大家还记得这幅图画吗？我几个礼拜之前我在这儿用了这幅图，对不对？要 big data 大数据，对吧？那现在大数据记在你生活的点点滴滴，对不对？你买了什么？吃了什么？你到网上搜索什么网站？你看到什么影片？看到什么视频？都有记录的。甚至你的银行有多少的钱，它有记录，对吗？甚至你的股票有多少，啊，它有多少？你交换多少次，都有记录的。你如果再买个 Google 的那个手表，啊，那就更带劲了。 对吧？你晚上睡了几个小时？睡八个小时，六个小时，三个小时是深度睡眠，那两个小时是非常浅的睡眠啊，没有三个小时，大概几十分钟的深度睡眠，对吧？啊，你夜晚起了几次上厕所，对吧？一清二楚的，没有隐私，大数据对你了如指掌，比你的自己还要了如指掌。一天走了多少步？你的血压有多高？你的心跳有多快？一清二楚，这叫 big data。在 big data 面前，大数据面前，你没有隐私，你生活的很多点点滴滴都是积攒在那个地方。你以为你是自由的，其实人家对你的了解比你对自己的了解更深。可在上帝那儿，那个账簿比 big data 更准确、更详细，它记在你心灵深处的任何动机。所以每个人都站在上帝面前是赤身裸体的。你说这个是上帝告诉我们，每个人都欠他的债，每个人都站在上帝的面前，没有一个人说我是绝对纯洁的，是无辜的。那这是为什么圣经在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信息？但是你信了耶稣基督得到什么呢？那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信息。上帝给你一幅画在这儿，一个账簿，我们生活所说的，我们所行的，并不是全然过去，记在那个账簿上面。我们讲的审判台前，我们要交账。那现在的弟兄姐妹，你记得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是上帝，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，而且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。我们记住一句话，我跟随基督，我第一幅画要刻在我的心板上，那是什么？上帝派遣他的儿子耶稣承担了我所有的债务，替我还清了所有的债务，按照上帝的法则，按照上帝的命令，所有欠债的人必须要还。可是谁能还得起我们的债呢？就像刚才那个消化科的医生，他怎么能还得起他的债呢？你良心是有发现，你告诉他去，哎，你去再看一个心血科心血管科的医生，可是你已经出卖了病人对你的伤害。我看了一个文章的时候，他讲得很非常好，他说，医生，你明白一个道理吗？病人是绝对相信你医生的，在你医生面前是甚至把衣服全都扒光，赤身裸体的站在你面前，你知道医生，你的病人多么信任你，可是你居然出卖了别人对你的信任。你虽然心中有点后悔，可是伤害已经造成，你怎么还你的债？这只是生活中一个小的病例而已。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，我们的债都在追讨我们。好多人心灵深处不安，因为里面良知在控告他。于是良知麻木的时候，但是厌烦的时候，良知可能又开始来控告你。每个人都欠罪债，但是基督来了，把我们付不起的债背在他的身上。所以这儿有句话说，涂抹了律例上所写的攻击于我们，有碍于我们的字句。这个字句就是账簿，就是记载我们罪的那案卷，把它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第一幕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刻在心板上，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心中有幅画，那就是十字架。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的后面有一块牌子，上面写上拉斯勒犹太人的王。但是如今你看到的那个牌子上面刻的什么字？我所有的罪债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是基督为我们成就的。如果基督不来到这个世界替我们还清所有的罪债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无法还清我们的债务，每个人都要面对上帝的愤怒、上帝的审判、上帝的救主。你不是渴望有个公义的审判者吗？每个人都渴望有公义的审判者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只要没有一个人不渴望公义的审判。你从娘胎里出来的时候，你心中就渴望有个替你伸冤的人。只要你受委屈的时候，只要你受伤害的时候，你的里面就在呼喊，天哪，替我伸冤。上帝就是那一位替你伸冤的那一位，但是你自己的罪怎么办？这个账簿写下我们生活中所有的细节，我们以为过去了没有，就像 big data 一样，记在你生活的一举一动。 但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基督说我知道你还不清这个罪债，我来替你还，我用我的命来还你的罪债，我要把你所有的债务钉在十字架上。那这是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。很多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不知道我们在基督里得到什么丰盛啊，我没感觉到什么丰盛啊，那这是其中一个丰盛，这是一个丰盛。不仅仅如此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上说基督不单单从他的案卷里头把你的债务一笔勾销，同时把你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。这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在末日审判的时候，一个是案卷，一个是生命册。如果案卷上面还找到你的债务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名字就不会在生命册上。如果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，那案卷上就没有你的债务。我们一定要明白上帝的话语，如果你的债务还在这个案卷上面，你就不可能你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。你的生命册上有你的名字，那你的债务就已经还清了。你看看圣经上怎么说的，如果一个人的名字没有写在生命册上，他到末日的时候，他一定会拜魔鬼，一定会拜偶像，跑也跑不掉。这是在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，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死的羔羊生命册上的人，都要拜那个魔鬼，拜那个兽，因为人摆脱不了兽对他的迷惑。如果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被扔在火湖里，那是一种审判，就是上帝已经彻底的隔绝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替我们还清一切的罪的债务，把我们一切的罪债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第一幅画，我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把这幅画刻在你的心板上。你知道，当你过了50岁以后，特别你慢慢年老的时候，你的事情更多了，孩子大了，工作慢慢是成型了，你的记忆当中会常常想到过去，不像你年轻的时候，外面的世界就是你里面的世界，你心一刻不得安宁。当你年纪大的时候，你的心慢慢的沉淀下来，世界对你来说好像很多过去的事情好像已经过去了，但是有更多的时间，这过去的事情又回来了，让你里头常常不得安宁。你过去的伤害别人的事情，你过去说的谎话，过去你的欺骗用的计谋，你心中的狂妄全都浮现出来，好像那个账簿上的那笔账又活过来一样，他在你里面控告你，让你不得安宁。你杀过孩子对吗？过去不懂事的时候全民堕胎，我们也堕胎对不对？我们不觉得他是罪，但是基督的灵光照我们以后，我们知道那是罪对吗？过去全民撒谎，我们觉得撒谎欺骗那是家常便饭，不是罪。可是基督光照你，让你觉得我原来真的是犯罪的一个罪人，我是欠上帝的债，上帝按他的公义审判我，我无法站立。当你这时候怎么办？你赶快奔跑，跑到基督的面前，仰望十字架，原来我的债务已经还清，我的罪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那叫恩典，那叫恩典。罪要追讨你，恩典要释放你。所以第一幅画，我们感谢主，在基督里面他已经把我们的罪债所有的债务钉在十字架上还清了。什么时候撒旦控告你，什么时候别人控告你，什么时候良知控告你，你一定要赶快奔跑转向基督，他已经替你还清所有的罪债。这是第一个第一幅画面。第二幅画面是凯旋，凯旋是讲古罗马的时候将军打胜了仗，他凯旋归来，他的凯旋的队伍当中后面是他的战利品，是敌人的将军、敌人的士兵和敌人的财物，那街道两边沾满了会众，夹道欢迎大英雄凯旋归来。那后面那些俘虏呢，衣服给扒光展示给众人看，过去自以为是强大的敌人，如今他的尊严被剥夺，他的荣耀被剥夺，他的地位被剥夺，他的权势被剥夺。那 圣经让我们记住这幅画，叫凯旋归来的这幅画。基督就是凯旋得胜的那位君王，在十字架跨胜。那第一幅画是帐幕，天幕环境；第二幅是叫凯旋，基督已经得胜。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它有个上下文的背景。上一次前几周啊，我讲了这个哥罗西书里面这句非常关键的这句话，我们讲了两次，对吗？大家可能弟兄姐妹还记得，我们说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在掳掠人，在欺骗人，在宰制人，让你不得自由。什么呢？一个就是人间的，大家还记得人间的遗传，对不对？一个是世上的小学。什么叫人间的遗传呢？就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信仰系统、思想系统、文化传统、社会传统，一代一代的传下来。犹太人一代一代的传下来，传的结果是有一个很怪异的一种传法。什么传法呢？他说弥赛亚要来，这是对的，可是弥赛亚是不能受难的，受难的就不是弥赛亚，弥赛亚不能受难。所以耶稣上十字架，耶稣受难，耶稣就肯定不是弥赛亚，所以我们要把他钉死他。他们用人间的遗传拒绝了上帝的福音。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没有一个人不受人间遗传的影响，我们都是受孔子影响极深的华人。华人的传统里头有很多好东西，比方说孝道，孝敬父母就是华人文化传统的好东西。你到中国古代的礼记里面，他就讲了孝者三，就孝道有三，有三个层次。那大尊尊亲，就是你最大的尊重对父母，你要尊重你的父母。怎么样尊重你的大尊尊亲？什么叫尊亲呢？就你尊重你的父母，敬重你的父母，让你的父母感受到你对他的爱，以他尊重。你比如说父母，我知道知道我是你的孩子，我不爱你吗？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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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 父母真正的尊重父母，让父母知道以他的尊重，以他的爱，让他感受得到你对他的爱和尊重。然后呢，其次不辱。那第二个，第一点就不要侮辱你的父母，羞辱你的父母。那这就是低级，稍微低一等了，对不对？那呢，然后呢，其下呢是什么呢？其下的人养，就是你给你父母吃啊，给你父母住啊，给你父母玩啊，给你父母能有地方睡啊，这是最下等的、下等级的一种孝敬。那这是好的一个传统。我知道现在好多人连最下等层次的这种孝敬都达不到，对不对？给他父母吃点饭啊，给他一个住，马上就还吵架，夫妻之间还争吵，实在是不要说违背上帝的道嘛，违背了我们华人的这种优良的文化传统。那么，那比这个高一点的啊，不要辱骂你的父母，让他心里不要忍，整天吃受气的饭，对吧？住在一个地方受气，辱骂他。那大尊是尊亲，让你父母感受到的方式，来尊重他，爱他。可是这种传承好不好？好的。但是这种传承时间一长了以后啊，走向一个极端，就变成什么？父母崇拜，祖先崇拜。华人到处在祖先崇拜，如果到现在中国大陆，到东南亚一带，到台湾，好多地方人们在拜祖啊，拜拜拜拜拜拜。他拜的结果是什么？我遇到好几个人，他说，我说为什么不信耶稣？哦，不行，我不能信耶稣，我信耶稣我就不能拜我的父母了。但我的父母还没有信耶稣，我不能信，我不能信耶稣，我一定要拜拜我的父母。父母是敬的，敬重你的父母，不是敬拜你的父母。你的父母不是神，你为什么要去敬拜他？对吗？你看看，一个很好的孝道，很好的文化传统，跟圣经的教导不矛盾的。圣经的第五诫、第六诫啊，要孝敬父母是不矛盾的，是上帝的一个心意，应该孝敬我们的父母。结果你变成一个祖先崇拜，就把人跟福音隔绝了，让人不能靠近福音。那只有这个东西，我们说人间的遗传是无形的一个网络，把你控制住，看不见的一个网络在控制人，让你远离基督。那世上的小学呢？世上的小学是另外一种很可怕的力量在捆绑人。弟兄姐妹还记得吗？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说过，在政治、在文化、在教育， 就是背后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影响人，在学术啊，在娱乐，对吗？在体育啊，在思想背后好多东西，隐藏的东西在控制人。这东西，这个教育所传讲的这个理念控制了许多的人。你知道我的小女儿你知道她上网课上一年多了，上网课的时候要做很多的作业那她作业呢都是准时完成，可是常常少了一道呢程序。作业做完之后呢要 submit， 就是说要递交，对不对？要按下那个键，要把这个完成作业要交给老师，对吗？发给老师。可她常常就忘记了这最后的这个程序，所以老师有的时候给他一个评语，说：“哎，怎么又迟到了呢？又迟交了呢？而且还用红字告诉他：哦，你这次又迟到了又迟交了作业了有一次呢，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聊天，我就问起来：哎，我说为什么？不是提醒你过很多次吗？你为什么会又忘记了呢？他怎么回答？他说 ：Dad, I got a short memory because of you.”他说我记性不好是因为你。我说这话从何处讲啊？这跟我有什么相干啊？他说为什么？他 because I got your bad gene。 他说因为你的坏的基因传给我了。哎，你看看他讲这个回答这个话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一个人。这个人是什么人呢？这个人叫威特根斯坦，是奥地利人。威特根斯坦是一个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，最伟大的哲学家。这个人非常的聪明，他后来在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教哲学。你知道哲学追求是一种非常缜密的逻辑，对吗？他追求这种知识上最高的那种标准，不是糊里糊涂的去想的。他是敬畏神，他有心中有上帝的。他相信基督的复活，他相信福音，他的灵性相当有深度。他，我的女儿这句话呢，让我想到他讲的一句话。我多年前读他的一段话的时候，我忘不掉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科学他说科学跟信仰呢有一个本质的区别，区别在哪儿呢？他说科学总是为你的错误提供客观外在的理由。总是告诉你你自己没错，你自己没有罪，你自己没有错，都是外面的这些存在的东西导致了你的错，你自己没错。他说福音呢正好相反，福音进到你心中以后让你活过来。今天我们第13节就是讲这样的话，如果你回去读一下那第13节我说题外话了，福音不是让好人坏人变成好人，那是第二步。福音不是让坏人变成好人，那福音是什么呢？福音是让死人变成活人。我爸爸在家的时候，你能跟我讲这句话好吗？福音是死人变成活人。你过去灵魂昏睡死亡，你怎么知道是和非你根据自己的是非标准在做任何的判断，对不对？但是福音在你的里头，神的道进来以后，你活过来了，你的灵魂苏醒了，你突然发现到原来我是欠债的一个人，欠了一屁股债，按照上帝的法度我是该灭亡的一个人。你越是靠近上帝，你就觉得我是一个罪人，你里面充满了挣扎。主啊，你自己我显得善我显不出来，我不显得善我不想显得恶却又显出来。所以威特根斯坦说福音让你活过来之后，你里面充满了挣扎，充满了磨难。哎，他说很奇妙的事情，你越是挣扎你越是成为一个好人。然后他讲一句话说，他一个带来的自我欺骗，另一个带来的是自我反省。他说这就是科学和信仰的本质的区别。我的小女儿才是小学还没毕业，她也学会用基因这两个字，而且把她的错推到他爸爸的身上。这就是教育的功劳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他小孩子可能是言者无心，可是今天的教育就是告诉你的， 你的问题都是在外面，这些东西跟你没有关系，你是美的，你是善的，没有问题的。这种看不见的网络在控制所有的人，如果没有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这个牢笼是打不开的，因为你标准都没有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可能你就更多的明白。我们中间很多人都熟悉这四个人物的 Beatles， 我们中文翻成是甲壳虫，或者是披头士，对吧？据说是历史上最有名的、影响最大的摇滚乐队。直到今天，他的唱片仍然在畅销，对吗？他们是60年代，在60年代的时候，他们是当时反文化的一种理想的一种象征，反权威、反文化的一种象征。他们风靡整个世界，影响极大。他们的着装、他们的发型、他们的流行音乐的演唱方式，至今仍然影响千千万万的搞音乐的人。他们是现代许多政治、社会、激进主义议题的催化剂。比方我们现在讲女权运动啊，讲同性恋运动啊，讲这个环保主义啊，我请弟兄姐妹不要弄错了，圣经非常敬重女性，从来不歧视女性，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主耶稣门徒上十字架最后的时候，是几个女门徒跟随基督，基督复活的第一个向他复活显现的人是抹大拉的玛利亚。圣经不歧视女性，但是圣经从来不高举主义、女权主义，一加上主义问题就来了。圣经不反对环保，因为这个世界是上帝所造的，我们应当成为这个环境的管家，但一般的环保主义，这问题就来了。那他们的就当时起一个催化的作用，他们是反文化、反传统啊。那么这么一个理想的化身。那我讲的是什么呢？是讲他们中间有一首歌，这首歌的题目就在这儿 ：All you need is love。我特意去啊听了一下，它里面有一段是合唱，那合唱的里头呢有几个歌词就是这样反复重复的 ：love lo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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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ove， 一共是六个字 ：love lo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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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ove， 然后是 All you need is love， love is all you need。你说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吗？All you need is love， 你所需要的就是爱，爱就是你所需要的一切。今天你看到街上有很多的牌子，很多的口号， Love is love， 它的主宗就在这儿。你说这好不好呢？当然好啊，神就是爱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爱不是神，爱不是神，神是爱，但是爱不是神。为什么？神不但是爱，神还是圣洁，神是真理，神是公义。如果爱没有真理，爱没有圣洁，那个爱是什么东西啊？那就在这个口号之下，只要我爱上你，当然是肉体的爱，我们就可以在一起睡觉啊，就可以上床啊，因为爱 love is love。 甚至有一种口号走向更极端呢，今天有口号非常极端是什么呢？他即使你知道是魔鬼在敲你家的门，为爱的缘故要打开这个门。哇，你看他站在那个道德的制高点有多高啊，高得不得了啊，我知道是魔鬼，我要开门。弟兄姐妹，我为什么讲这样的道？你的孩子就天天听这样的东西，接受这样的教育，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来了，你都不知道爱是什么。这是一种无形的网在控制所有的人。就是为什么圣经上在告诉我们你要警觉啊，你要警觉，这是一个牢房。那基督来做什么？第二幅画是什么？第二幅画是告诉你，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除去魔鬼的作为，败坏了掌实权的就是魔鬼，那些在位的、组织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我们上次讲的都是堕落的各种层次的邪魔。这些邪魔他干预人类社会，影响人类社会，由于天使装成 魔鬼装成天使的样子，在影响人社会，让人的目的是什么？让人远离上帝，让人自己要成为神。那这个东西就很可怕，如果没有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出于魔鬼的，什么是出于神的，什么是从天上来的，什么是地上出来的。因为魔鬼装成天使的模样。那我这儿不是说这些人是魔鬼，我没有这个说法，意思说就是后面的很多东西，他可以用这样的东西来达到那黑暗权势的目的。耶稣基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？要除灭魔鬼的作为，显露魔鬼的本质。如果基督不来，我们连一个光都没有，都在黑暗的里头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需要耶稣基督吗？为什么要需要耶稣基督吗？所以保罗在这儿讲一段话，说即借着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，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，就是那黑暗的权势，执政的掌权的，被黑暗权势所影响的，把他们掳来，免显给众人看，就让十字架跨身。所有这些黑暗的权势，他最后一招是什么？他最后的一招，他最后的一招不是说我欺骗你啊，我迷惑你啊，我让你快乐然后就死掉了，像你开车的时候，你开高速开车，你开得很过瘾啊，那种风一样在奔驰的那种感觉，你很过瘾。魔鬼说你做得太好了，我帮助你踩油门，对不对？那魔鬼帮助你踩油门的时候，你觉得魔鬼你真的是我的好朋友。可是魔鬼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让你出车祸。魔鬼的目的就是要杀死人，让人远离上帝。所以他最大的权势是死亡，他用死亡来吓死所有的人。但是上帝就是藉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，就是魔鬼。所以基督死了，他又复活了，他就是告诉你他已经胜过了这死亡的权势。黑暗的权势希望用魔鬼，魔鬼的权势希望用阴间，用死亡来吓死所有的人。但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战胜了魔鬼，从死里复活。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在他的面前，我们的里面可以得到极大的安慰，极大的力量。因为魔鬼想把你掳去，基督把你掳回来。所以两个字，一个是掳去，一个是掳来。基督告诉你，他就是那位得胜的元首，他已经胜过了死亡，胜过了魔鬼黑暗的权势，在他面前一切的谎言都被揭露无遗。没有真理，我们就活在黑暗当中，在基督里面他已经得胜了。这是为什么弟兄姐妹在格林多在格罗西那个时候，弟兄姐妹很怕啊，怕这个世上这个人间的遗传呢，在影响人，世上的小学这些恶灵邪恶的力量在伤害人，人们心中很恐惧。那有人说，哦，那是过去的事情，我们现在再不怕那些什么鬼魔的力量了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多人就活在一种恐惧当中。你怕病毒，对不对？你怕生病，对不对？你怕有各种各样阴暗的权势在挟制人，对不对？有些人出门还要选一个黄道吉日，对吗？买房子要找风水宝地啊，对吗？要找一个人来算命派卦啊，因为你心中怕一种力量比你更大的力量要伤害你，所以你怕，对吧？有的时候你讲一句话都不敢说，哎，这个机会啊，这话不能说啊，好像话语里面都有一种权势在那儿，哦，这话直言不能讲，你心中有一种恐惧。但是圣经告诉你说，基督已经得胜了这些黑暗的权势，一些阴间的权势，你不要怕这些阴间的权势。基督已经得胜了，已经掳掠了他们，这是十字架的权能，胜过了阴间一切的权势。好，第一幅画大家记得是一个账簿，对吧？你所有的账基督已经付清了。那第二幅画是基督已经凯旋，已经得胜了一切魔鬼阴间的权势。你在基督里，你的债务，罪的债务被还清，你在基督里，一切阴间的权势不能伤害你，你能识别魔鬼的欺骗 和谎言。那第三幅画大家记得，柱子。什么叫柱子呢？你住在哪儿？弟兄姐妹，你住在哪儿啊？有人说，哎，where are you living？ 啊，你住哪儿啊？我住在 Germantown， 啊，我住在德国镇，啊，我住在DC， 啊，都是住在 DC 地方，你住在那个地方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，我们在地上所有的柱子都是暂时的。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搬家已经搬过很多次了，对吗？过去在什么地方，我看我搬过多少次，我可能搬过五六次了呢。那将来不久还要搬呢，对不对？那要搬出地球，对吧？我可能要搬家。那到底柱子在哪儿？圣经的问我们一个问题，到底你的柱子呢？你在哪儿？那圣经的回答很妙啊。你不能说 Where are you living? I'm living in Christ。 那人就说你在讲什么，你莫名其妙嘛，对不对？你讲这个住在德国镇，人家还能理解。你讲我住在基督里头，人家就不大懂你在讲什么，对吗？但是圣经就恰恰让你明白这个真理。圣经在告诉这个哥罗西人说，我写信给住在哥罗西和基督里的弟兄姐妹，你住在哥罗西，你也住在基督里头，你住在德国镇，你也住在耶稣基督里头。那这是第三幅画，你住在什么地方？当你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，你知道圣经反反复复讲这句话，你们在基督里，你们在基督里，这是我们福音的核心性的一个概念，一个根基性的一个概念。 In Christ， 在基督里，这是个核心性的，弟兄姐妹。如果你跟随主已经20年了，你还不明白这个句话的话，我巴不得你今天真的明白这句话，否则你跟随耶稣很空，很空。你在基督里， In Christ， In Christ。 你看保罗讲什么？保罗说在他里面你们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。你在基督的里面啊，一切荣耀的丰盛住在基督的里头，你也住在基督的里头。在基督的里头，你受了人手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。那这隔离是个比喻，在旧约时代，隔离是你进入立约共同体的一个象征。比方说你要成为上帝的子民，你必须受隔离，隔离把身上的一块不干净的东西给它割掉，那是代表把你身上的罪可以除掉。然后呢，保罗用另外一个象征，受洗。我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受过洗了，对吗？受洗的时候，你人进入水里头，是代表你与基督同死，然后从里面，从水里面站起来，代表与基督同活。那圣经圣灵告诉我们，当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你跟基督是完全的连接在一起，跟他一同埋葬，一同复活，一同活过来。你跟随耶稣的人，就是跟基督完全绑定在一起，完全交织在一起。你说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？那照儿说，因为你的信，上帝的能力领导了你，让你基督跟基督绑在一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对吗？但是有天大的事情发生，我们的灵魂，我们的生命跟基督绑在一起。你在基督里面，现在住在哪儿？我住在基督的里头。你说哇，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很不好懂啊，弟兄姐妹。那这就是圣经的一个教导在这儿。什么叫在基督里啊？那我今天特意带了一个杯子给大家看一看哈。那基督就像一个这个杯子一样，对吗？这是个杯子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在基督里。那我们呢，就像这个小人一样，这是小人啊，这是我女儿的玩具啊，我拿来用一下。这个小人，我们在基督的里头，那我们就在基督的里头。现在住在哪儿？住在基督的里头，住在基督的里头。那好了，请你注意一下这个杯子啊。当光临到基督的时候，是不是临到你？也临到你，对不对？基督在光中，你也在光中。如果这杯子装满了牛奶，那基督在牛奶的里头，你也在牛奶的里面。我是个比喻啊，请你不要告诉不要误解啊。王牧师说的基督是牛奶，那你这样讲就错了，对吧？我再做个比喻好吗？如果这里面是巧克力，那你就在巧克力的里面；如果是黄金，你就在黄金的里面。基督是什么，你就是什么，因为你在基督的里面。 那基督死了，你也就死了。所以在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中间所有的受洗的弟兄姐妹，基督死了，你已经死了。死人是不负债的，对不对？有债是不还的。为什么？你已经死了。所以基督已经替我们还清了所有的债务。那基督埋了，你也埋了。基督复活了，你也复活了，因为你在他里面。基督升天了，你也升天了。基督住在天上，你也住在天上。基督再来，你要和他在荣耀当中一同显现。我下个礼拜会讲这样的信息，一同会显现。你跟基督已经交织在一起，绑在一起，杯子跟这个人已经不能再分开了。这是你的身份，这是你的住处。你住在哪儿？我住在基督的里头，我完全在基督的里头。基督的荣耀就是你的荣耀，基督的尊贵就是你的尊贵，基督的全能就是你的全能，基督的丰盛就是你的丰盛，基督的永恒就是你的永恒，基督的义就是你的义。这是在基督里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今天在哪儿？在基督里。那你说，我有牧师，你讲的这个啊，好像理论上很好啊，可是我生活中好像我就住在这个旷野里的感觉啊，我没有觉得我住在基督里头啊。这就是你为什么你需要成长。成长就是让这个形象，圣灵要把这个形象，这幅画要刻在你的心板上。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，你在基督里头，这是让你的生命慢慢的成圣，让你的心思更新而变化，你的整个意念开始改变。你只是觉得我就是活在洛城，我就是活在盖城，我就是活在 DC 吗？ No， 上帝开你的眼睛，让你知道你在基督里，你在基督里，你的债已经成了基督的债，你的罪已经放在耶稣的身上。那现在基督的义就是你的义，基督的荣耀就是你的荣耀，基督的尊贵就是你的尊贵，基督的生命就是你的生命，基督的产业就是你的产业，基督的身份他就给你儿子的身份，基督的爱就是领到你的爱。基督在哪儿，你也在哪儿。这是我们在基督里，这是第三幅画要刻在你的心板上。我们跟随基督，祷告读经，要让这幅画刻在你的心板上，你就知道你在这个宇宙当中不是一个孤儿，你不是一个孤儿，你不是一个单枪匹马在沙漠上奔跑的人，你不是一个没有家的人，你在基督里，你在基督里。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你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，让这个真理让你得以自由，真理让你得以成圣。你不明白这个真理，你活在这个世界，你不知道你在哪儿。我最后讲一下，当我看到这个真理的时候，弟兄姐妹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，我心中得到极大的安慰，极大极大的安慰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们好渺小对吗？你知道太阳比地球要大130万倍，我们在地球上我们好小对不对？我们在地球上太小了，有的时候我们人小人说大话，我们自我膨胀膨胀膨胀，还比这个宇宙还大，其实我们很小你知道的。地球上有70亿人，我们的70亿中一分子，就占这么小空间，我此刻就在这儿，就占这么点大对不对？那跟太阳相比，地球大130万倍。哦，这个太阳大130万倍，地球好小，我们在地球上本身就看不见，可是太阳又比地球大130万倍。那太阳在银河系里头呢，只不过是1000亿分钟一小格，你说我们多渺小。我有时候我读到这些天文数字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哦，上帝，我们太渺小了，太渺小了。那现在呢，根据当代人探索到的宇宙空间，至今最远的能达到140亿光年，那是天文数字，我们不懂都觉得有多远对吗？但是人所了解到的星球有多少，核系是1000亿到2000亿个银河系，有这么大。你就闭上眼睛想一想，我们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，你住在什么地方？你是谁呀？你重要吗？圣经上说你像尘土一样， 不是吗？你在哪儿？在这儿。这儿是什么？ I have no idea。 可是你不要忘记了，无论大量的这些事实告诉你是什么，你要始终记得你在基督里。你在基督里面，在宇宙当中，你就有了一个地址，有了一个家。在宇宙里，在基督的里头，你的生命就有一个稳固的根基。在基督的里头，你的心灵得到极大的安慰。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，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太在乎别人说你是什么，你的同学怎么看你，你的朋友怎么看你，你周围的邻居怎么看你。有的时候我们就太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，我们生活活在各种各样重担之下，心中不得安息，心中不得安宁，因为你太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了。如果全世界都说你是伟人，你真的是伟人吗？宇宙这么大，我们存活几十年，你真的是伟人吗？在基督里头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不是人怎么看你，人怎么看你好像很重要，其实真的不重要。没有人真把你放在心上，没有一个人真的把你放在心上，只有上帝，只有上帝。你应当在乎的是神怎么看你，神在基督里看你为宝贵，让你心中知道他已经取消你所有的债务，他的儿子已经胜过阴间一切的权势，得胜的复活的能力在你的里头。如今你在基督里，基督是你的家，基督就是你的处所，基督就是你的安息之地，基督就是你的安慰，基督的平安就是你的平安，基督的喜乐就是你的喜乐，基督的尊荣就是你的尊荣，基督的荣耀就是你的荣耀，基督的生命就是你的生命，基督的丰富就是你的丰富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神给你的大恩典大爱，这是基督给我们的。所以无论在生活当中，有的时候在人生低谷的时候，在黑暗的时候，在失意的时候，当别人都不把你当回人的时候，学会从神的眼光来看，你在基督里，你在基督里。我们感谢主，愿上帝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。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三幅画，我因为这三幅画刻在你的心上，这是基本要道。弟兄姐妹，我讲的今天是基本要道，你说对，这是基本要道。但是基本要道如果你刻在心板上，你一生你的信仰就有根有基了。不要只追求那些虚浮的东西，你要扎根在耶稣基督的里面。我们最后我们要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拣选我们，你爱我们，让基督背负我们的罪债，你把我们的罪债钉在十字架上，你把我们的债从案卷上全都触摸，把我们的名字写在赦免册上。我们何等的感恩，不是因为我们行的善弥补了自己的过犯，而你白白的恩典，基督你替我们走上了十字架。基督，你不单单为我们走上十字架，你得胜了一些阴间的权势，一些魔鬼的诸位。如今你得胜的权能，复活的权能在我们的里头，也让我们都住在你的里面，你的丰盛也都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你的荣耀就是我们的荣耀，你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，你的尊贵就是我们的尊贵，你的权柄就是我们的权柄，你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，你在哪儿我们就在哪儿。主啊，今天我们不但与你一同受死，一同埋葬，一同复活，还一同住在天上，将来还要与你一同在荣耀中显现。主啊，我们要哈利路亚感谢你，基督你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在你的里面，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，因为基督也胜过了一切阴间的权势。你是那得胜者的得胜，主啊，你是得胜万有的那一位，主你是胜了又胜，因为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主啊，无论的瘟疫怎么流行，无论世界怎么动荡，基督我们在你的里头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要遵从你，我们要敬拜你，我们一生靠你的恩典跟随你。无论在低谷当中，无论在黑暗当中，主我们都在你的里面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恩典 是够我们用的。我们将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最后用主教导我们的话来同声祷告，请大家一起起立哈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求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